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好，小贝好。上次我们开始民国初年老游在中国的点将录，那所点的头一位人物呢，就是 Wojtynski 维金斯基，中文名字叫吴廷康。他在写文章的时候也用了几个笔名啊。这些犹太人呢是名字一大堆，有犹太人的名字，有俄国人的名字，同时如果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呢，一定还有一个化名，那翻成中文呢更是天下大乱。
那怎么称呼他们？当然是以艺名，就是音译的名字来叫他们呢。
问题是要找他的资料很难找啊，对吧？
所以在历史上面要搜寻他们，
你要是只用中文的名字，你搜不出来英语的资料，那俄语我们又看不懂。
这一个人还是要多几个名字比较好。朱恩蒙、蒙恩朱啊，还有什么名字，其他名字这样加一加，就找一下，最后就找不到这个人了。
但是你一旦知道了这一号人物，读那个时代历史的时候，遇见各种各样的文献，你看见他的出现呢，就会比较注意。那为什么要注意他呢？就是我们做这一系列节目的目的啊。因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我们习惯上是以中国人物他的生平、他的行仪、他的作为为主旨。另一个角度呢，是你把这些啊，从明朝末年进到中国耶稣会的教士，到清朝贩卖鸦片的犹太人，还有呢，就是近代中国第三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没祖国也没爹娘的犹太大玩家，你把这一群在中国曾经呼风唤雨、搅动天下的外国人作为经纬，看他们来华的目的，他们接触了哪一些人，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来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会让你看见相当不同的一幅图画。所以，虽然利玛窦是距今400年以前的人物，沙宣卖鸦片的沙宣呢是200年以前的人物，那被列宁派来中国的维金斯基呢是100年以前的人物，仍然值得我们好好去看看。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在 Wojtynski 之后。下一位来到中国的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国际犹太人大将是哪一位？那再稍微复习一下，为什么共产主义只在中国成功，除了苏联之外，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开始的？许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它的解答在于这一批呢游侠的犹太人，他们被派到中国来，在也是像我们前一次节目所讲的，在刚刚好的时间、刚刚好的地点，又来了一个犹太人。前一次已经讲了那个叫做雅各·席弗的大财阀，已经把俄国从东边让他被日本打败，从西边呢，他把列宁、托洛斯基送回去，把俄国搞了个翻天覆地，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建立起了一个苏维埃政权。这个苏维埃政权和当时列宁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今天对俄国的印象很不一样。
哦，是吗？
他们当时并不是说我要在苏联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终点，就像我们说中国独立了或者中国民主了，然后你在干什么？没有啊，嘿嘿，这是中国人搞中国人的事吗？不，他们直接就要进一步发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哦，对啊，这个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大家是一气的嘛，国际歌。
那维金斯基是第一个派来中国发展的共产国际干员，跟在他后面的一个人物，那个你一定听过，这个人叫做鲍罗廷。
哦，他比前面那个更有名。
他应该更有名，只是呢，无论是国共两边的历史啊，都对他有故意打压的味道。 为什么呢？
嗯，
等我们讲完你就知道了啊。这得从头讲起，为什么包罗廷会派到中国来，他派到中国来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包罗廷啊是曾经与列宁、史达林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人物。维金斯基派到中国来固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可是他不过是一个20来岁乳臭未干也没有什么经验的小伙子。包罗廷的年纪不但比他大，而且包罗廷呢来到中国之前呢已经据说去过10几个国家搞革命。最出名的比如说列宁被放逐在瑞士的时候，他曾经在1904年去跟列宁会合啊，一通搅和。等到列宁掌权，他又被派往英国，又从英国被派到墨西哥。
都是大国哎，
都是大国。在墨西哥呢，他亲手调教了这个印度共产党的头子罗毅，又把罗毅推荐给列宁。他们在西欧有很频繁的活动，再回到英国。等到了英国的时候被逮捕关了6个月，解地出境。可是一回到苏联，列宁就告诉他，你被派到中国去帮助孙中山。
嗯，
所以他来中国的时候已经是身经百战。
哦，
但是上一次节目已经说了，这些活动啊和其余欧洲的共产党活动一样都被扑杀掉。所以到了1920年，托洛斯基啊、列宁啊，他们就开始把眼光转向远东，因为这里有中国有印度占了世界总人口的大部分。因此当包罗廷从墨西哥被赶出来之后，又遇上孙中山呢、啊、向俄国求援，就直接被列宁派来中国。
那个时候他需要俄国的帮助来建立他自己的军队。
在他前后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俄国的常胜将军，叫做加伦盖伦啊，这个人不是犹太人，但是这个人是非常会打仗、非常会建军的。所以这次派来的人就是重量级的，因为中国变成他们发展的重点。
嗯，
但是即或如此啊，列宁也好，包罗廷也好，他们来到中国之前万万想不到在中国的工作可以推动得这么顺利。他们来应该是要培育共产党的，哎，他却看得十分精准，反过来培育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面寄生潜伏。为什么会这么顺利？绝对和包罗廷的个人魅力才干有分不开的关系。很短的时间之内立刻得到了孙文的完全信任，国民党的党中央对他更是一见倾心。这个人很有才华的，不要说国民党的基本组织是因为他的建议，在他的指导之下，连国民党第一次的党章宣言根本就是包罗廷写的。到后来才晓得，哎呀，自己都给唬了。你说这叫国民党的面子怎么挂得住？他们怎么可能不淡化包罗廷这个人物？而且他很有语言天才，他会讲什么呢？他会讲这个 Yiddish， 就是犹太人讲的话，他会讲德语，他会讲俄语，还有拉脱维亚的话。所以呢，列宁就用他做那个俄国西北边的工作。
嗯，
那个时候他也不过19岁，以后他也曾经被沙皇的警察逮捕，等到23岁那年，他来到美国，在这边念了个大学。你看，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学了一口标准的中西部口音的美语，他不像这边很多的，哎，这边很多的犹太人，你一听他讲话，你就知道他从俄国来的。
俄国口音蛮容易辨识的。
那、这个人其实看起来很像俄国人，留个八字胡，那个劲儿很像。国民党的幕僚里面有些是留美的，那这个人美语讲的这么到底，眼睛炯炯有神呢，声音洪亮，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辩才，所以嘛，那个宋庆龄、宋美龄他们才会对他这么迷。就是这个包罗廷啊，把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通通都搞在一起。那这是个老狐狸啊，他一来就发现孙中山以及他的国民党啊，要是没有苏联的援助，可能根本就生存不下去。所以刚才已经讲了，他帮孙中山建党、建黄埔军校。但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人数其实很少，势力也不大，但是他就很巧妙的呢，把毛泽东、周恩来都安排在这个国民党的架构里面。毛泽东是做文宣的啊，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周恩来呢是政治部的主任。
嗯，
那从列宁到史达林 对于远东中国的政策呢，有一个没有改变的路线，就是要共产党寄生在国民党里面，让国民党能够统一中国，再用共产党来夺权啊，发动第二次的革命。这都是他们在俄国斗争的经验。
一直听起来像包罗廷等于是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这类的事情，对，这个第一阶段该怎么做，第二阶段该怎么做，
是啊，这个北伐都在他们的计划中间，北伐也是他跟这个加伦、
啊、真的啊，哎呦，你这样一讲会伤了很多这个国民党忠贞党员的心，那北伐是我们国民党的总裁蒋中正先生他一生最伟大的功绩。
你知道蒋介石后来还跟史达林要这个加伦回来，要他再回到中国来做军事顾问，可是那时候加伦已经被史达林枪毙了，因为这个俄国将军实在是能干，而且据说包罗廷是研究当初太平天国的发展，所以决定先从武汉这边走啊，免得惊动沿海的列强势力。
难怪人家说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最快由南方往北这样子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达到统一全国这件事情，人家还非常的恭维是蒋介石非常英明的这个啊这个功绩之一，原来里面有包罗廷的这个极大的贡献。
历史的事实很明显嘛，蒋介石如果真的这么会打仗，为什么俄国人一走他就不行了？想当年有人去密告包罗廷的，蒋介石还出面替他写信替他澄清。
嗯，
有一些美国人来跟孙文讲说，你晓不晓得这个包罗廷真正的名字是什么？
哦，
就美国人很懂的，他你讲那个名字，他就说啊，这个人是个犹太人，这个是俄国来的犹太人，是有这个意思。嗯，你看孙文怎么回答他？
哦，怎么回？
孙文说他是拉菲耶，拉菲耶什么意思？
这不就是法国人吗？
拉菲耶就是美国独立革命的时候来这边帮忙的一个法国人呐。
嗯，
一个这种革命义士啊，来帮助美国的。嗯，所以孙文这样回答呢，人家就只好不说话。
哦，他等于是把他的这个层次拉高，觉得他只是有心帮助中国这样。嗯，
对，他们真的是这样认为。他们对包罗廷器重的程度，你今天回去看是难以置信的。孙文在的时候对包罗廷不但是言听计从，而且如果开会不能出席呢，包罗廷出席也是一样的，这个是明明白白讲的。等孙文病死了，蒋介石还发表谈话说没有关系啊，孙总理不在了，包罗廷在也是一样的，我们还有包罗廷在。你想包罗廷才来中国短短的一点点时间，就有全套苏联装备的30万国民革命军让他来阅兵，这是不得了的成就啊，这个老中真的是太好骗了。列宁史达林对包罗廷在中国的工作也是得意的不得了，但是其实从一开头这本身就是个大阴谋，就是预备在中国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
嗯，
就是因为孙文蒋中正以及当时所有的人对他是这样的着迷，就是我们前面讲过那个一个外国人到你们中间，他有办法，他有策略，他有经验，他又愿意拿主张，他好像对你很好，你根本就不认识他。
嗯嗯，哎呦，那他有没有在中国讨一房媳妇呢？
包罗廷还好，他把
他
的原配带到中国来，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新闻。
他那个时候要是娶了一个中国女子，那根本事情就会完全改变了。
哎哎哎，这以后还有，这以后还有，还有别的老友，很热闹的。包罗廷他们到中国最后一段时间是有历险记的，啊，他的妻子在长江轮上被白俄的间谍俘虏了，放到济南去作为人质啊。
嗯，
然后那个时候包罗廷刚好事发东窗啊，就是1927年张作霖呢突击苏联在北京的大使馆，把窝藏在里面的包括李大钊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国共产党员都给抓了出来，尤其呢收到一大堆苏联的秘密文件，这个秘密文件完全暴露了苏联要把中国变成他的附庸国的阴谋计划。
那就是长江一号去查出来是不是？
那就看你是看哪一部电影了，要经过哪些步骤，会采取哪一些的手段，全都公诸于世啊！那个罪魁祸首是谁啊？哈哈，就是包罗廷的。蒋介石下令通缉他，他是仓皇回到苏联的。他的太太呢，也有人暗地里 让他逃走了。那此后当然是中苏断交，国共正式反目成仇。
这听起来像谍报战的结果。
到那个时候我们这边才搞清楚，这个犹太人是进来发动革命的。那个时候史达林要他立刻策动这个农民革命造反。那保罗廷知道这个是痴人说梦啊，因为这些年来这中国的布局不是这样，需要先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的这个掌权，为下一步骤的农民革命铺路。
这是在哪一年的时候？
这个正在北伐的时候，1927。然后老蒋就开始跟中国共产党算是正式决裂嘛，然后发动这个上海412对于共产党的屠杀和逮捕，对不对？以后两边就开始打起来。可是要不是有这个吴廷康来的初步的组织，以及这个包罗廷从苏俄来的秘密的策划，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声势。然而他们无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之所以会这么听信苏联人的话，我们前天的节目已经讲了，是因为他们不晓得就在这个时候苏联的处境是多么惨，有多少的农民被饿死，是大饥荒、大暴乱、大内战。
哦，他们还以为祖国一片大好，
苏联是他们的天国。唉，所以我们需要讲历史嘛，小贝。你要是过了100年都还不明白的话，那真的是中国没有希望。
那讲起来，这个会不会也是造成后来蒋介石所谓的剿匪啊、剿共的这个意念这么强？他真的是被他们怕到。
他被他们怕到，所以他在台湾的时候，你只要有读书会，只要是有共产党，
对，
一定抓、枪毙、送火烧岛。
对，他就是好像反映到一个甚至于过度的情况，就是因为当时吃过一次大亏啊，
面子挂不住。当然后来被共产党打败，他觉得很扼腕。尤其让他难堪的就是他自己曾经在包罗廷的这个魅力之下完全上当，所以他在台湾写的这个什么苏俄在中国啊，在里面他就特别的去声明说，他到了苏联访问3个月再回来见孙中山，要孙中山提防苏联。那孙文还说他忧虑太过，这只是后来为自己开脱的说法。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不晓得，蒋介石之所以被选派苏联，因为他曾经是国民党里面最左的人物，被人家选上的。蒋经国跑到苏联去加入共产党，蒋介石还写信勉励他了，就表示蒋介石其实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他在北伐时期与包罗廷的确已经开始决裂，但那恐怕只是个人的权力斗争啊。这些东西都有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那听众朋友如果愿意去读的话呢，可以自己去读啊。但是这不是我们这个节目要讲的主体。他们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厉害了，他们从大学里面吸收了一批很优秀的年轻人，通通都是秘密解释，都是从读书会啊、宣传物啊，就像我们发福音单张一样啊。
对呀，
彼此的身份都是很秘密的，他们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都是约好的，很小心的。因为老蒋开始剿共的时候，那是抓到就枪毙啊，那真的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男孩子，但是网上游戏就下不来了，为什么？很冒险，很刺激，但那个是假的。当年在包罗廷、维金斯基这些人策划下的中国共产党，那是真的冒险犯难的。你有救国救民的抱负，你有实现共产主义天堂的理想，你有苏联老大哥的表率，你有这个所谓十月革命为我们送来的马列主义啊，你还有苏联乌托邦的幻想。你想想看，这些年轻人那玩的是比我们还带劲儿，而且这个瘾头啊，你是下不来的。所以蒋介石到了台湾呐、他对这些共产党的读书会啊、地下组织那个不放心，那个赶尽杀绝，一方面不愿意重蹈覆辙啊。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另外一方面实在有杀人灭口的嫌疑。他从前上这几个犹太小子的当啊，让共产党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壮大。那这些事暴露出来了，他这位先知灼见全世界反共产党的灯塔巨人，那还站得住吗？
对呀、他这黄埔军校本身就是俄国的经费来建，里面也出了不少的后来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个好的一些军事人才，也是从黄埔军校出去的。
那当然，可是毛泽东他们从开头他们就不赞成跟国民党并在一起，他们是非常不情愿的，被包罗廷逼着说你们绝对不可以离开国民党，一定要在里面潜伏。史达林说这个是生死存亡的一个策略。 结果这个策略果然是很厉害。
对呀、啊，那是外人比较理解中国人的习性嘛，所以他这样一看，他这个策略是对的嘛。那个时候一开始就分道扬镳的话，那我想历史要改写，
历史真的是要改写。这个鲍罗廷直到死啊，他一直认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是大的，他的路线以及他这个先与国民党合作，借国民党统一中国，再等到合适的时机让共产党得权，这个阶段性的政策呢，也被后来毛泽东革命成功呢所证实。但是这些话就大大的激怒了史达林，因为说到最后鲍罗廷是列宁的人，而史达林上台之后他所提倡的，我们前一次的节目已经讲过了，是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为了向伟大的母亲啊 Motherland 苏联效忠，也就是向他个人效忠。这毛泽东上台呢，中国没有直接成为苏联的附庸国，这史达林不可能满意的。那同时人心到底是肉做的啊！这个鲍罗廷啊，来到中国的时候年纪还相当轻，36岁，他在中国待的这几年呢，与中国友人尤其是共产党发生了很多个人之间深厚的情谊啊。那这些事情使他过度自信，当他把蒋介石扶起来的时候，蒋介石就把他斗倒了。那讲良心话，鲍罗廷直到死啊，其实他真的是把中国的革命事业当成他的心系祖国，而不是怎么样为苏联效忠。只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得想想，我们开头的时候已经讲了，这个人物在两党的历史里面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去。为什么？因为共产党人把这个蒋介石啊还有汪精卫啊，在剿共初期啊，把共产党打得很惨，又逼着毛泽东呢突破重围，走上所谓的长征之路啊，吃了很多苦头，这笔账都被中国共产党算在鲍罗廷的身上。那不是他们忘恩负义，而是跟蒋介石一样，这是中国的领导人不会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鲍罗廷是在中国为共产主义出力最大最有贡献的一个人，可是他三面不讨好，每一个人领他的行都把他当成这个替罪羊啊。那圣经的话说，恶人的基建呢、啊、成为自己的网络。您说我们这世外桃源不是那传福音传耶稣的节目吗？怎么搞起这些历史裹脚布来的？这与福音有什么关系？嗨，听众朋友，中国人对于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之所以有这么一波一波的大困难，直到如今，正是因为这些外来势力所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你难道没看见吗？就拿犹太人来说吧，本来神把他们分散在全地，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神，他们不侍奉耶和华，转去跟从别神，所以神就离弃了他们，把他们远远的拆到全世界各地去，让他们在那个艰难困苦中转意后悔，重新寻求神。同时呢，也是为了让世界各地的人都注意到这一个奇特的民族，这一群奇特的人以及他们所敬拜的主，又从他们身上知道真有一位造物主，他曾经真真实实的与世人来往。并且当我们注意犹太这个族群的时候，就一定会注意到有一些犹太人接受的耶稣基督弥赛亚，和那些拒绝他的犹太人，吸引我们不得不注意耶路撒冷，不得不注意神在世界上的作为。而从各种各样不认识神的迷梦中醒过来啊，寻求主。可是你看看中国人，撇开这个耶稣会来传的福音根本不是纯正福音不谈啊，单从两坡的犹太人，就是卖鸦片的犹太人和共产国际的犹太人来说，我们看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得到那些学到那些应当学到的功课，还是我们适得其反呢？这2000年来犹太人中间的杂质，一个是法利赛人借尸还魂的塔木德教训带来的一片，一个呢就是根本叛离神离弃神无神论的国际犹太人，他们反而在中国呼风唤雨，尤其后面这一批啊，仍然主导着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我们怎么可以不谈这些呢？ 你想想看，到了清朝国势衰微的时候，许多有识之士呢，想了各样的办法，要来救中国啊，要让中国能够现代化。你照着那个方向往前推算，那了不起就是德先生、赛先生以及中国人在这条路上摸索的坎坎坷坷，怎么突然会吹进来一股风叫做无神论，让底下几代的中国人对于神、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以及人是不是有灵魂、死后的审判、永生等等，这一类神本来摆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照着寻求他的证据啊，被扫得荡然无存。谁的功劳？不明白的人说是科学思想，其实不是。欧美几百年来，甚至直到了我来到美国留学的40年以前，到处都是信主信圣经的所谓洋人科学家，让我们大开眼界。不，甚至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什么？是一批极少数的犹太人，国际犹太人的功劳，就像我们上次所引的丘吉尔的话一样。但是他们在欧洲所掀起的不过是一些社会运动，在中国所带来的结果呢，却远远超过于此，以至于直到今天呢，我们还在打这一场福音的属灵上破战。谁能说这一些不重要，这一些与福音无关呢？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